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2月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世卫组织称，欧麦克变种病毒已扩散到38国，但尚未收到死亡病例通报。乌克兰局势紧张，拜登与普京视频峰会前向俄罗斯施压。中国提交冬奥会休战协议草案，没有获得美印澳日等20国支持。美欧举行印太问题高层磋商，关切台海局势，希望深化与台湾合作。美国指责伊朗在伊核协议谈判没有提出建设性建议。美国财政部汇率简报仍将中国列入观察名单。斯洛伐克43人代表团5日访台，参加首届双边跨部会会议。恒大公告2.6亿美元债务违约，广东派广东工作组进驻。法国政府不排除下周将采取新措施应对第五波新冠疫情。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在周五宣称，欧麦克变种病毒已经是扩散到了38个国家，但是到目前尚未收到死亡病例的通报。世卫敦促各国不要恐慌，但是要为其可能的传播做好准备。世卫还表示需要2周时间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传播性和实际的危险。世卫发言人表示，显示奥密克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数据只是初步的信息。据法新社报道，在南非宣布检测到新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1个多星期之后，科学家们仍然在继续研究新冠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在全球引发了恐慌，发现新感染病例的国家也是与日俱增。根据欧洲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周五，在整个欧洲经济区已经发现了109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而在美国共有10例确诊病例，其中2例与没有出国的旅行记录，这表明变种病毒已经开始在本土进行传播。尽管澳大利亚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并且限制飞往南部非洲的航班，但是澳大利亚在周五宣布悉尼有3例确诊病例，西班牙也发现了首例本地确诊病例，一名62岁已经接种疫苗的男子没有旅行记录，但是却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另外，在突尼斯和墨西哥，周五也宣布了首例变种病例的确诊病例。世卫组织在周五表示，到目前尚未接获任何变种病毒死亡病例的通报。世卫发言人林德梅尔在周五在日内瓦向媒体表示说，我还没有看见到与奥麦孔有关的死亡病例通报，我们正在收集所有的证据，随着工作持续进行，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世卫组织还敦促各国不要恐慌，但是要为其可能的传播做好准备。世卫组织在赞扬南非和博茨瓦纳上个月决定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种同时重申，还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够进一步了解其传播性和实际的危险。林德梅尔表示，显示奥密克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数据只是初步的信息。林德梅尔还重申了世卫组织反对实施全面旅行禁令的建议，但是表示卫生系统无法承受感染激增的国家除外。他说，最好让你的国家和卫生系统为可能出现的病例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可以确定奥密克戎变种会四处传播。他还指出，Delta 变种病毒今年夏天被宣布为一种值得关注的变种，现在成了主要的流行病毒，占比在世界各地都超过了 90%。 这就是这种病毒的行为方式，我们很可能无法阻挡在个别国家之外。在南非新冠感染病例激增的情况之下，世卫组织正在向南非派遣一个技术增援小组，以密切监测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并且帮助追踪感染者。在截止11月30号的7天当中，南非报告的新的病例比前一 一周增加了 311%。 法新社援引南非官方在中午通报，南非累计确诊感染奥密孔变种病毒已经是超过了300万例，最近24小时新增确诊16000例。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情况主任盖耶在小组的时候指出，非洲仅有 1.02 亿人口现在已经全面接种疫苗，而 80% 以上的人口尚未接种。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峰会前夕，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拜登在周五表示，他已经准备在乌克兰遭到入侵的时候保卫乌克兰的应对方案。拜登预计在未来几天将与普京会谈。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周五在白宫表示，与美国及乌克兰盟友保持密切的接触。拜登还说，我正在准备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普京如果做出令人担忧的举动，这套方案将使其困难重重。拜登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做了上述的表示，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透露，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且接管乌东部分地区7年之后，美俄领导人将举行视频峰会，就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交换意见。但是到目前还不清楚拜登与普京会谈的确切的日期和方式。俄罗斯当局在周五表示，已经着手安排普京和拜登的视频峰会。此时乌克兰冲突引起的紧张情势正在高升，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表示，确切的日期还没有商定。他表示，两人将透过视频峰会的交谈，双方都提出了日期主张，但是还没有达到共识。外交部表示，希望美俄未来几天能够有所接触。克里姆林宫随后证实，此事正在安排之中。美俄近来紧张升高，美国国务卿克林肯此前表示，美国已经看到俄罗斯可能入侵计划的证据。他还表示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必会提出最强的经济制裁措施。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部署了大约115000名部队，而分别位于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东两个由亲俄武装控制的自治州。俄罗斯则否认有关的指控，称美国挑起紧张的局势。而尽管两国元首今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峰会以后，双方加紧了接触，但是关系依然没有得到缓和。另据报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瑞典的外交大臣林德在周五表示，预计乌克兰问题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继中国议题对话之后，美欧外交高层周五召开首届印太磋商，台湾再次成为重点之一。双方在会中重申，台海稳定与现状符合美欧的利益，也表达了依据各自一中政策与台湾深化合作的意愿。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与欧盟对外事务秘书长桑尼诺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第二届美欧中国对话议题，两人周五继续召开首届美欧高层的印太磋商。根据双方在会后发布的联合新闻稿，双方周五在会中检视彼此的印太互动与战略，重申希望与伙伴合作，支持具有包容性、基于法治以及民主价值，以及能稳定区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自由的印太方案。谢尔曼与沙诺尼此前召开中国议题对话，对北京在台海问题以及南海、东海方面的单方面问题行径表达言强烈的关切，而双方在周五举行的印太磋商再次触及了台海议题，也谈到与台湾发展关系的意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12月2号向联合国提交冬奥会休战协议草案。虽然联合国大会当时通过了这一奥林匹克休战协议，但是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但是没有获得美、印、澳、日等20国的支持。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中国驻联合国官网介绍，根据联合国有关在奥运会开幕前7日至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一项决议，作为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中国按惯例提出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刊载的稿件称，2021年12月2日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国家参与共提，创下近几届冬奥会休战决议共提国数量新高。不过，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与另外19国拒绝这一确保冲突不会干扰比赛的惯例协议，旨在向中国传递对新疆侵犯人权、香港问题以及网球名将彭帅事件的不满。悉尼晨区报报道说，这一协议未得到20国支持，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拒绝签署，五眼联盟成员国除了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拒绝签署，穆斯林大国土耳其也决定不签这一协议，以表达对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方式的不满。为避免尴尬，北京近日在传出拜登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冬奥的消息后称，并未发出邀请。北京冬奥组组委会3日也称，国际贵宾由各国自行邀请，称按照惯例，国际贵宾非由国际奥委会和东道国邀请。中方称，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国际贵宾指运动员参赛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体育部长以及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员。据未具名的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拜登最早可能在下周宣布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外交抵制旨在抗议中国的人权劣迹，政府官员将不出席北京奥运，但不影响运动员参赛。
法国政府不排除下周将采取新的措施以应对第五波新冠疫情，请听安曼婷进一步介绍。
为了不被第五波疫情压倒，也为了应对危险性仍然未知的奥密克戎毒株的到来，法国政府不排除下周宣布新措施。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在感染新冠病毒并被隔离了10天之后，周四首次外出。他当天表示，将于下周一举行卫生国防会议，看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目前离圣诞节只有3周的时间了，这是否意味着法国政府要重新恢复限制措施呢？法国是不是也要采取像德国等邻国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呢？比如禁止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进入非必需品商店，禁止这些人进入餐馆、文化或者是娱乐场所呢？比利时周五宣布，该国的幼儿园和小学将把圣诞节的假期提前一周。周五，人在迪拜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本着务实、成比例和同样的理念，对疫情形势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则表示，目前的疫情曲线是一条令人眩晕的曲线，这是卫生国防会议召开的背景。法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第五波疫情，其指标明显恶化。周四的新增感染人数是48416人，过去七天的日均新增感染人数是36700人，而一个月之前每日新增感染人数不到6000人。法国医疗体系承受的压力也在快速增加，目前法国约有10790名新冠患者在住院治疗，其中的1934人是重症，而一个月之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600和1000人。
美国指责伊朗在重启伊核协议谈判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伊朗新政府没有带着建设性的建议来参加维也纳的谈判。不过，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在周五表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恢复履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进展良好，但是进展缓慢。据伊朗外交网站发布的消息说， 伊朗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话的时候做了上述的表示。美国财政部在周五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政策以及对汇率产生影响的财政政策。美国的财政部周五提出汇率半年简报，说在截止到2021年6月为止的年度当中，美国重大贸易伙伴国无一企图借操纵汇率来获得贸易优势。不过美国仍然将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阿联酋当日，阿联酋签下购买80架法国阵风战机的世纪合同。有论者认为此举至少可以大大弥补澳大利亚放弃购买法国潜艇的另一个世纪合同所带来的愤怒和失望。这一被视为全球尖端的战机2004年服役以来，评价不错，造价昂贵，多年打不开销售渠道，近年来风水转向，法国屡屡与外国签下大合同，与阿联酋周五签署的则是阵风战机问世以来最大的合同。周六，马克龙将前往沙特海港城市吉达与王储萨勒曼会晤。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基惨遭沙特特工肢解后，萨勒曼形象恶劣，甚至被直呼杀害记者的刽子手。的确，法国这笔巨额生意做得不容易，整整需要13年，时好时坏。最终与阿联酋成功敲定包括80架阵风价值140亿欧元、12架宁毛直升机价值70亿欧元，极其富裕的阿联酋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与巴黎近年关系也很密切。马克龙与阿联酋王储见证签署巨额协议后说，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军售。马克龙不惜称赞阿联酋是法国可靠的、可信的合作伙伴。对于马克龙来说，这一军售对法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为法国开创了就业。法国国防部长称，这一合同保证阵风生产线直到2031年无后顾之忧。其实，在签署这一天价合同前，阿拉伯酋长国早已是法国军火行业的老主顾。在2011至2020，该国订购了大约47亿欧元的军火。不过，巴黎这些年为向海湾国家出售军火广受批评，因为法国出售的部分军火已被用于也门的军事冲突。在这一冲突中，以沙特为首的海湾盟国被指犯下了战争罪。在距离总统大选还有四个月之际，在法国，这一巨额合同的消息自然不会不引起相当注意。不少政治人物，尤其右翼领袖拍手叫好，左翼则毫不客气地揭露、耻辱、犬儒。以绿党总统候选人雅尼克·雅多最为激烈，他说，法国用先进武器装备专制国家，专备那些蔑视人权且富裕建立在化石能源之上的国家，法国让我们倍感羞耻。社会党候选人、巴黎女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称，我们不能在人权问题上妥协，我们不能在那些之所以成为法国的价值问题上支支吾吾。法共候选人法比安·鲁塞尔发推说，只有注入犬儒主义真迹的人才敢说阵风的销售确保了法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极左翼候选人普渡干脆抨击说，真不值得自豪，一桩资本主义丑闻。不过中间派和右翼这边则是一片叫好声，平素狠批马克龙被法国划入极右翼阵营的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莫尔直呼太棒了，达索。达索是阵风战机的制造商。这位前社论家发推称，这是法国军事工业的完美成功，他不欠欧盟和北约一毫，完全归功于法国的独立政策。军火买卖做得不错，但是除了阿联酋和沙特都被指涉嫌犯下战争罪以外，马克龙还要与被视为指挥杀害记者卡舒基的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让人权维护者不堪忍受。马克龙出访前提前打了预防针，他说，谁可以说我们既要帮助黎巴嫩又要维护中东稳定， 但是我们再也不需要跟海湾最大最重要的国家沙特对话呢？他为自己出访辩护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担保这些国家，我忘记了过去，这样做为了法国以及为了地区的利益。马克龙打算在萨勒曼王储面前为深陷经济危机同时与海湾多国陷入外交危机的黎巴嫩辩护。沙特率先冻结了与法国有悠久历史渊源的黎巴嫩的外交关系。马克龙希望说服海湾国家与黎巴嫩恢复关系。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但是我希望未来几小时能看到进展。批评沙特军事干预也门，从而引发与沙特外交危机的黎巴嫩信息部长乔治·卡尔达西周五辞职，希望由此为马克龙此行铺路，减缓黎巴嫩与海湾国家的紧张趋势。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it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澳门赌业大亨太阳城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周超华于2021年11月27号在澳门被逮捕，两天之后又被宣布正式逮捕，这是周五法国世界报关注的一个内容。该报刊出的相关文章表示，在世界赌场之都的澳门，包括有赌王之称的周超华在内的11人被警方抓捕，这似乎是北京发出的一个警告。法国记者陈斐在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新赌王，做休闲旅游的太阳城集团的大股东，也是该集团总裁的周超华和他的4名合伙人于11月29号星期一被澳门警方正式逮捕。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周超华在经过14个小时的审讯后最终招供了。在香港上市的6家澳门赌场股价当天应声下跌了5%到10%，近50亿美元蒸发不见了。周超华被指控利用设在国外的网络平台，尤其是设在菲律宾的网络平台，组织在线赌博活动，从而让禁止赌博的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可以进行赌博。周超华还被指控通过在中国成立资产公司，帮助赌徒将资产兑换成赌博筹码，帮助客户利用地下银行转账，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根据澳门警方发言人，澳门警方自2019年8月以来一直在调查太阳城的非法活动。周超华自2019年起就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当局怀疑他进行大规模的洗钱活动。不过，澳门警方逮捕周超华等人，是在中国大陆浙江温州的司法机构对周超华发出逮捕令后不到24小时发生的。温州警方指控周超华领导了一个12000人的犯罪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赌博，从而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社会秩序。据温州市公安局发布的案情通报称，截至2020年7月，以周超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共发展股东级代理199人，发展赌博代理1.2万多人，发展中国境内赌客会员8万多人。法国《世界报》刊出的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发出的逮捕令与澳门警方逮捕的巧合表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逮捕行动的决定可能是在中国做出的。同一篇文章还指出，这件事情似乎证实了中国中央当局急于根除澳门通过赌博从中国洗黑钱的活动，针对的特别是中介人员。中介在中国大陆辨识和拉拢客户，然后为他们打理一切，包括他们的澳门之旅，必要是乘坐私人飞机或者是直升机，打理他们的豪华酒店以及进入赌场等等。 中介最重要的作用是，他们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向贵宾客户提供大量的赌博筹码，通过地下银行帮助客户转账，而与此同时，从中国转出大笔资金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输掉部分赌注的同时，非法转出来的其他钱就被洗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澳门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洗钱之地。澳门问题专家、政治学家埃利克·索特德分析说，此次逮捕传达的信息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周朝华以前和中国政府是合作的，甚至受到共产党的拉拢。当局从这么高的地方打下来，表明当局是要决心结束这些团体。埃里克·索特德补充说，周超华的被捕表明北京并没有被爱国的低头所愚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如何复制双城论坛的效益。台北市和上海市的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过去几年由台北跟上海轮流主办，除了主论坛之外还有各个子论坛，同时还安排晚宴交流，并前往对方的城市互相访问。不过从去年开始，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这两届都采取视讯的方式办理，整体的规模也缩小了很多。即使如此，但在两岸关系疲弱不振之际，这项活动仍然受到瞩目。今年的双城论坛在前天12月1号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致辞的时候说，两岸在历史、地理、语言和文化相近，经济往来密切，但因为政治隔阂产生不同的理念跟制度，可是疫情不会一直存在，两岸也不可能一直僵持下去。他主张两岸交流要基于五个互相，也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另外，上海市长龚正致辞的时候则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血脉相连，骨肉天亲，期待两地携手努力，合浦双城合作新篇章，同创美好生活新未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公正还说，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关心和支持台胞台企在上海的发展，甚至还发出了邀请，期待台北市代表团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到上海去访问。今年的双城论坛，台北市跟上海市一共签署了三项合作备忘录，分别是动物园、国乐团跟创新科技三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两岸一定有隔阂争议，就从没有争议的地方开始走。柯文哲过去在双城论坛曾经说过两岸一家亲，被绿营不断的攻击，这次他不再提两岸一家亲。事后有媒体问他为什么不提了呢？柯文哲说，如果你们在国内有人要抓住这五个字污名化，那就不要讲好了，换个方式讲。所以这次柯文哲他换了个方式，他说交流比断流好，对话比对抗好，友善比仇恨好。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台湾绿营对两岸一家亲的排斥，以及这句话对台湾政治人物的压力。上海市长龚正在论坛致辞时提到两岸一家亲，以及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还有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台湾陆委会当天晚上就呼吁中共当局正视两岸现实，尊重台湾民意，停止任何的政治胁迫与操作，务实理性推展和平稳定的互动关系。台湾陆委会说，两岸政策是中央的职权，政府对两岸交流的立场一贯，支持合于规范，秉持对等尊严，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的交流，并且强调两岸城市交流应聚焦市政本质，以增进相互的理解。此外，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当天下午出席台湾一项活动后受访则说，双城论坛的举办跟内容只要符合政府的政策跟法规都可以接受跟鼓励，也认为它会带给两岸一定程度的健康互动。由于柯文哲目前是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台湾就有媒体质疑举办双城论坛其实是台湾民众党要抢走两岸话语权。 关于这一点，当初推动双城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不要用这么狭隘的眼光看待。他一向对于两岸交流，尤其是针对非政治性的交流、民间的交流、城市的交流，都正面以对，积极的欢迎。朱立伦还说，他也期待台湾各个城市跟大陆各个城市的交流也都应该赶快恢复，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冲突，多一些正向，少一些恶意。没错，如果疫情持续缓解，未来两岸各大城市积极推动互访及交流，拉近距离，消除隔阂，递出友善的橄榄枝，化解有心人士刻意建立起的仇恨高墙，这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说不定能开展正面效益。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如何复制双城论坛的效益。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卫组织称，欧美孔变种病毒已扩散到38个国家，但尚未收到死亡病例通报。乌克兰局势紧张，拜登在与普京视频峰会前向俄罗斯施压。中国提交冬奥会休战协议草案，没有获得美印澳日等国支持。美欧举行印太问题高层磋商，关切台海局势，希望深化与台湾合作。美国指责伊朗重启伊核谈判，没有提出建设性建议。美国财政部汇率简报仍将中国列入观察名单。斯洛伐克43人代表团5日访台。恒大公告2.6亿美元债务违约。法国政府不排除下周采取新措施应对第五波新冠疫情。听众朋友，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安排的是罗拉主持的环境发展，还有珍妮特的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今明两天到访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3个海湾国家。法国总统本次就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保护海湾地区稳定进行外交斡旋。另外，为帮助解决黎巴嫩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外交危机，同时法国要签署重要商业合同。马克龙总统今天30起对海湾3国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属于他在现任总统期内的最后一次出访。法国总统府表示，本次马克龙总统与这3个海湾国家就如下几个问题上要加大合作力度。首先，法国要打击恐怖主义，限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获得资金支持。法国认为这需要与海湾国家进行密切合作，特别是打击伊斯兰国势力，这也对确保法国和欧洲人的安全至关重要。马克龙总统继续与这3个海湾国家就伊斯兰激进化问题进行对话，以便加强打击法国国内出现的分裂主义，并维护法国的价值观。其次，法国总统努力促进海湾地区的稳定，特别是海湾地区与伊朗关系近期紧张，伊拉克、利比亚总统选举和黎巴嫩局势危机不断。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采取行动，加大法国在该地区可以起到的制衡力量。通过对话，法国要在该地区加强可靠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最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次到访海湾，要进一步展示法国企业的吸引力，促进法国的出口，特别是在能源、运输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法国总统今天上午要首访阿联酋，该国庆祝建国50周年，该国经济迅速发展，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从1960年代勉强达到150亿美元，到现在达到4200亿美元。法国与阿联酋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法国和阿联酋从2008年开始谈判购买法国战机协议，包括空客直升飞机在内的其他军事合作谈判进展顺利，而且本次法国总统到访将签署购买法国幻影2000战机，阿联酋已经拥有30多架法国生产的阵风战机。目前法国政府方面没有确认新的购买战机数目，法国军火生产商达索也不予置评。 另外，法国与阿联酋在运输、能源、电信和文化方面要进行全面合作。阿联酋的穆巴达拉主权基金要进一步加强与法国国家投资银行的合作。分析指出，法国与阿联酋历史上有友好关系，阿联酋有购买法国军火来捍卫其独立的传统。法国与阿联酋在1995年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法国从2009年在阿联酋的迪哈夫拉拥有空军基地，该基地为今年8月协调从阿富汗撤离侨民起到了重要作用。阿联酋的媒体指出，目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阿联酋对法国有重望，因为法国在萨赫勒、利比亚、黎巴嫩维持稳定和在该地区的自由通航、能源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与阿联酋致力于让当地地区争端缓解，因此阿联酋和卡塔尔于2017年结束了十多年与以色列的敌意，并且恢复了与该国的外交关系。自从美国重点开始从中东移出，阿联酋要在中东事务中起到重要作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前往卡塔尔，明天周六到访沙特。马克龙总统将与沙特王储本·萨拉曼会晤，这也是自2018年10月沙特记者卡舒奇在伊斯坦布尔被暗杀，引发外交危机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成为首位欧洲领袖到访利雅得与王储本·萨利曼会晤，这也引发了人权组织的批评。另外，黎巴嫩问题也是本次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及的议题。近期因黎巴嫩与以色列关系缓和，导致了与海湾三个国家的关系降温，但是黎巴嫩需要海湾三国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否则黎巴嫩的经济会进一步恶化。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海湾三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第26届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国展示出进一步控制温室气体的决心。中国和美国出人意料，在峰会闭幕前两天发布进一步气候承诺。同时，中国支持印度继续依靠煤炭，也缩小了减少使用煤炭的协议力度。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是美国的两倍，是印度的四倍。尽管中国与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上都非常紧张，但在格拉斯哥第26届气候峰会期间，中国却能够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游走自由，分别靠近联手打造成不同的气候协议。在11月10日星期三，美国和中国通过了关于加强气候行动的联合声明，来强化气候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两天后，北京也与新德里一起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最终减少控制煤炭使用的协议的约束力。世界报的评论指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模糊性，就是中国既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远未达到能够避免气温进一步急剧变暖的危险，特别是对小国提供适应或弥补气候灾难所需的援助有限。但是联合国的这份气候文件首次明确提及煤炭这一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中国的支持下，印度反对下，导致公约文本最后将淘汰使用煤炭改变成减少使用。 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由于欧美、中印和发展中国家在减少使用煤炭文本上的措辞和资金承诺等细节上的争论激烈，会议延长了一天，而印度在中国和其他依靠煤炭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坚持反对一项呼吁逐步淘汰煤炭发电的条款，导致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特使在紧急磋商后，最终同意将该条款改为要求逐步减少使用煤炭。印度环境部长亚达夫的理由是，协议单独挑出煤炭，却对石油和天然气保持沉默。本届气候峰会大会主席夏尔玛对事态发展表示抱歉，他告诉与会代表达成妥协，这对保护整个协议至关重要。分析指出，这就是根据巴黎气候协议的缔约国就建立全球碳市场、落实协议第六条谈判至关重要。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一刻达成的妥协协议，就是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成果文件文本措辞为逐步减少有增无减的煤炭发电和化石燃料的低效补贴。煤炭约占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0%， 使它成为实现控制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目标的核心。要实现这个目标，到2030年全球的排放量需要减少 45%， 到本世纪中期要减少近零。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呼吁所有缔结国加速减排，在2022年提交新的国家减排计划，这比在巴黎商定的日期提前了三年，而且协议也要求呼吁国家最迟在2025年把他们为贫穷国家提供的气候融资从2019年的水平增加至少一倍。不过在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国家的反对下，协议没有提及设立特定的融资机构来补偿与气候相关的损失，而只是承诺未来就该话题进行对话。就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开幕前，北京县联合国通报了其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国家贡献。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约四分之一的中国，现在希望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和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外，北京现在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其经济碳强化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 65% 以下，并希望在2030年实现无碳能源份额约 25%。根据德国研究机构 Mehrsik 发表的一份文件显示，在某些领域，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比欧盟和美国承诺的更加具有雄心。预计在2030年，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容积总量将达到1200吉瓦，而美国尚未公布任何数字，而欧盟仅致力于风能能够达到630吉瓦。同样，到2060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必须提供超过 80% 的能源消耗。美国没有做出任何类似承诺，欧盟也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那么具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为 32% 到 40%。但是中国在峰会期间的最后一刻支持印度，让最终的格拉斯哥公报只提到减少煤炭消费，而不是消除煤炭的消费。这显示中国对煤炭巨大依赖程度，这让世界上受气候威胁严重、最脆弱的国家感到对气候协议的失望。评论指出，本届气候峰会总体结果令人鼓舞，但是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对最贫困国家进一步的财政承诺。 值得关注的是，美中出人意料于11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认同气候危机的严重性，承诺未来十年双方加强应对气候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这向正确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于11月10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闭门前两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共同进一步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限定 1.5 摄氏度的目标。在第26届气候峰会即将结束前，美中两国同意就系列气候相关问题加强合作，包括去碳化、减少甲烷排放、清洁能源逐步过渡和投资贫困国家等。美中双方指出，目前全球各国做出的减排努力与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差距巨大。美国气候谈判特使克里表示，美中存在分歧，但是在气候问题上取得共识，特别是在未来十年内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加大合作力度，每个进步都重要，因减排过程漫长。中方最高气候谈判代表谢振华表示，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共识多于分歧，承诺进入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中两国发布的共同气候声明表示欢迎，指出是在减排中的重要一步。另外，古特雷斯秘书长在本届气候峰会结束时发布的视频声明中说，我们必须加快气候行动，以实现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特别是现在进入紧急模式，到了结束化石燃料补贴，逐步淘汰煤炭，为碳排放定价，保护弱势社区，并兑现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的时候了。欧盟表示，本次协议对全球减排发出积极信号，令人鼓舞，有助于气候谈判的进一步深入。另外，联合国气候专家表示欢迎中美共同声明，但是指出目前已有行动措施难以达到减排目标。环保人士则呼吁必须立刻采取具体行动实现气候承诺。绿色和平指出，美中联合声明避免了气候最坏的情况，就是中美之间的脱钩，但是两国承诺距离拯救地球还很远。该组织警告，美中两国需要在气候相关问题上做出更多承诺。另外，瑞典年轻的气候保护活动家贝利通对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评论进行了批评，他在推特上写道，第26届气候峰会结束了，这场峰会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一堆废话。另外，100多个国家的领袖在本届气候峰会上达成重要协议，就是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并减少温室气体中的甲烷的排放量，以帮助减缓气候变暖。另外，还有100多个国家加入了美国和欧盟领导的甲烷减排努力，计划到2030年比2020年的排放水平减低 3%， 这可能有利于阻止地球进一步过热。每五年召开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几十年来联合国协助对避免气候的紧急情况做出了努力。另外，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于2020年11月在埃及举行。各位听众，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美的气候承诺与中印继续依靠煤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员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法国大厨丹尼尔·布鲁德在纽约开餐厅，近日被评为世界最佳餐厅老板。世界伟大餐桌 Le Grand Table du Monde 美食协会因为布鲁德在纽约经营的餐厅丹尼尔餐厅所提供的菜肴品质优良而颁这个奖给他。丹尼尔也是米其林两颗星的餐厅。来自法国里昂的布鲁德是一位快乐的大厨，他1982年来到纽约，后来开了法国餐厅将近30年，周一被世界伟大餐桌协会给予加评为全球最佳的餐厅老板。大厨布鲁德对于许多北美人来说，他代表了法国美食，甚至就是美食的本身。布鲁德将自己的美食定义为法国菜的烹饪和质地，但使用美国当地出产的食材，极具美国的风味。除了这家名为丹尼尔的餐厅，布鲁德还在美国、加拿大、迪拜、新加坡和巴哈马拥有其他的餐厅。布鲁德称自己是纽约大厨中最法国式的国际美食明星、成功的企业家，就是他。他1982年抵达曼哈顿上东区后，从未离开纽约这个高档区，如今已经成为北美的名人。布鲁德的获奖对于其餐厅的团队和一些对于未来憧憬的年轻人来说，也为他深感荣幸。这个位于曼哈顿65街，介于非常别致的公园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餐厅，自1998年以来，布鲁德就和他的100名员工一直在那里工作。每周有6个晚上，在一座美丽的纽约建筑中的老饕食客服务，端出150个餐盘。该建筑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的室内建筑和威尼斯的宫殿。与所有的纽约人一样，布鲁德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历经了苦楚。该流行病在这个2020年可说瘫痪了的城市中，至少造成了34000人的死亡。纽约某些餐厅及一些场所因此关闭，但丹尼尔餐厅在人行道上保留了一个棚屋露台，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和音乐，供一些顽强不屈服病毒的人士使用。摆脱新冠大流行后，布鲁德认为纽约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5个城市之一，并在法国美食界始终占据突出地位。根据法国领事馆和183名法国餐厅老板的说法，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之都、850万居民、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马赛克和巨大的非常不平等的社会，这个城市爱上纽约。现在已入美国籍的布鲁德仍然吹嘘自己是美国所有法国厨师中最法国的，这要归功于有法国风格的菜肴，但却又不会停止创新。例如雉鸡砂锅撒上鸡素，还有鹿肉淋上甜菜跟酱，主厨的做法是经典的法国菜，但有许多美国产品、调味料、技术和成分借鉴了亚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凭借其煎鹅肝，他热情洋溢地说，感觉就像是在法国的佩里格，但我们却身处于纽约，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世界。在这家丹尼尔餐厅吃一顿饭，要价属于奢侈品或是特别晚餐的档次吗？据老板本人说，每人一餐花费约300美元，包括了葡萄酒和服务。布鲁德告诉记者说，顾客想要玩得开心，他们会在葡萄酒上花钱。他们经常外出吃餐厅，我们发现他们规律性的和忠诚度上让我们放心。他现在指望来自亚洲和欧洲的游客能够回归，通过奖励他。这个世界伟大餐桌协会向这位对许多北美人来说体现了法国美食，甚至是代表美食人来向他致敬。与他同龄的人也认为布鲁德是一个睿智而尽责的商人。事实上，这位庆幸自己没有债务的老板，5月份在曼哈顿的心脏地带 牵动全球金融经济的范德比特一号摩天大楼的脚下又开张了一家极其时尚、比较那么不沉稳风格的法国餐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举例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卫组织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已扩散到38国，但尚未收到死亡病例通报。乌克兰局势紧张，拜登与普京视频峰会前向俄罗斯施压。中国提交冬奥会休战协议草案，没有获得美、印、澳、日等20国支持。美欧举行印太问题高层磋商，关切台海局势，希望深化与台湾合作。美国指责伊朗重启伊核谈判没有提出建设性建议。美国财政部汇率简报仍将中国列入观察名单。斯洛伐克代表团5日访台，恒大公告2.6亿美元债务违约。法国政府不排除下周采取新措施应对第五波新冠疫情。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收听。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J Sussac 所演唱的 L'amour sans nous travai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L'amour, ça nous travaille aveuglément. Ça s'écrit comme du braille en tâtonnant sur ton corps. Mes mains effleurent un dessin vermeil. Mon doigt sur ta bouche cherche les mots qui touchent ton ciel. Apollo maillard, j'ai des ailes. L'amour, ça nous travaille aveuglément.
ça s'écrit comme du braille. Pantatonnant, l'amour s'annonce.